道自见，释经灵修。
穹苍与宝座。
以西结书一章二十二节至二十八节上，
活物的头上面有穹苍的形象，像耀眼惊人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顶上。穹苍之下，活物的翅膀伸直，彼此相对。每个活物用两个翅膀遮住自己，每个活物用两个翅膀遮住自己，就是自己的身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又像军队闹哄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的样子。宝座的形象上方有仿佛人的样子的形象。我见他的腰以上有仿佛闪耀的金属，周围有仿佛火的形状，又见他的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彩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
以西结书一章二十二至到二十八节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二十二至到二十五节，主要描绘穹苍之下所见到的景象，当中着重描述了活物两个翅膀发出的声音。而第二段就是二十六节至到二十八节上半节，主要描述穹苍之上，而引人注目的元素就是宝座和仿佛人的样子的形象。原来穹苍竟然成为宝座的底座。穹苍之下，在二十四节提到活物行走的时候所发出翅膀的响声，这个是全段关于活物的意象当中唯一记载声音的地方。经文采用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和像军队闹哄的声音来描述活物翅膀的响声。而当中全能者是一个对神的比较古老的称呼，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二十八章第三节，这个称呼强调神是那一位大能的神，能够使亚伯拉罕在一百岁高龄的时候还能够有后代。另外像军队闹哄的声音说明了活物是神的军队，随意被万军之耶和华差派执行神的任务和征战，因此活物是神所差派的军队，也都是服侍真正全能者的天使。这种翅膀的响声对以西结来讲别具意义，因为犹大国破家亡，人民被掳，神的百姓或者会认为巴比伦人的军队打败他们，是神也都没有能力保守他们。不过以西结的异象却是听见活物翅膀的响声，强而有力的说明真正强大的军队就是天军天使。神还是那位伟大的元帅，成为流散的百姓所相信的真神。地上的政权就算再强大，也都不能够否定神作为万军之耶和华的事实。穹苍之上，在二十六节提到在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这样跟以赛亚蒙召的时候所看见的是相似的。宝座象征了王权，说明就算世代变迁，神的子民被掳和流散，但神还是主宰一切。就算地上的犹大国已经亡国了，但神作王的事实还是永久不变。 经文采用了很多仿佛来到形容以西结所见的，包括了仿佛蓝宝石、仿佛人的样子、仿佛闪耀的金属和仿佛火的形状。这一切的仿佛都是说明了世界上没有一样完全贴切的类比来到形容神的宝座和神本身。这些人类所能够想象的名贵和可畏的东西，都只能够达到仿佛的形容程度。神的超越性是人没有办法触及的。让我们来思想，穹苍之上的宝座说明了神的王权不改变，祂永远都是威严和可畏的神。穹苍之下的活物翅膀的响声说明耶和华是万军的耶和华。活物作为神的天军天使，比地上任何的军队更加可畏。这个穹苍上下的异象都说明耶和华是全地的主，祂拥有强大的军队以及一切世事的主控权。这样的神成为流散者和秘掳的百姓的倚靠和保障。地上的君王已经被掳去了，地上的国度已经不再存在，才能够叫人明白真正作王的并不是那个好像花草凋谢的血肉之躯，而是满有大能和传到永远的耶和华，成为秘掳者最大的倚靠。
以道致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作者高明谦，播音唐华。